在基督里，我们要事事舍，
天天悲，
时时更，
紧紧随。
丁真儿、
王木星，
空中的门训，
馒头的对话，
邀请您和我们一起
做真门徒。Jesus said, come follow me. Mark 1, verse 17. With my heart and what I say, I will follow Jesus every day.收音机前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我是真儿。
解经大不同，我们来到了创世纪42章6到17节、经文非常的长，我们希望大家可以自己打开圣经来阅读这一段。这一段啊，就是电视剧里面的两者相见之后轰轰烈烈的场景拉开了大幕。
这一段的故事性那么的强，我也在想那个画面感强到直接就是在读小说，剧情大曝光的机会好像一直在层层铺垫，层层铺垫，最后终于曝光了，让我们可以进入到一个大快人心的大结局前的一个高潮。
这一段圣经详细的记录了他们彼此见面的场景。那我们知道圣经其实是惜字如金的，因为圣经当中尤其是一些描述性的东西，它并不是特别的详细特别的详尽，但是这一段我们却能够看到圣经当中连他们细微的动作，比如说脸伏于地向他下拜，比如说装作不认识他们，就是所有的这些圣经都把它描述出来了，
是
为什么一定要如此详细的记录他们的相见呢？
记不记得在起初约瑟做梦的时候梦见他的哥哥向他们下拜嘛？所以这个地方呢，只有用一些详细的细节的描述才让我们看到约瑟的那些梦其实是异梦，这些异梦是从神而来的。虽然他好像看起来很夸张的年少无知的童言无忌的讲出去了，但是其实并不是他的骄傲，并不是他的虚张声势，而是真实会发生在未来的事情。而这件事情呢，当发生的时候，他的哥哥们是没有感悟的，没有想到他们所下拜的对象居然就是他们所出卖的小弟弟约瑟。在这个时候呢，他在哥哥面前的那个威严，那个伟岸啊，已经完全让他的哥哥没有办法再认出来了。当然过去了这么多年，一方面是因为他已经从一个少年人长成了一个差不多要接近中年的大叔，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因为时过境迁，他已经从一个本来只是跟他们单纯的有血缘关系，但是呢仍然是他们的小弟弟的角色里面已经完全跳脱出来了，他们现在是一个全新的身份角色和地位来彼此的相交。当然呢这个时候约瑟的气场就表现出来了，所以他看起来像是假装，其实他不需要假装，他的哥哥也认不出他来。
圣经的第7节和第8节都说了，说约瑟认得他哥哥们。为什么在这里一定要强调约瑟认识他们呢？
因为他的哥哥已经成年了，哥哥们没有改变，还是那个样子，但是约瑟改变和成长了。约瑟从一个少年变成了一个成年人，变成了一个中年人，约瑟的样子身份已经完全的改变。但是他的哥哥们呢，相较于约瑟呢，不管是生命还是他们的状态其实没有改变，就是一个一直以来与神没有建立很亲密的关系，作为他们父亲的儿子虽然是上帝的选民，却仍然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过着一个非常没落的破败的一个生活，以至于需要去涤粮。所以你看哈，经过了这么长的时间之后，哥哥们没有改变，约瑟一下认出来了，但是约瑟已经成长成为另外一个阶层的人，除了信心的飞跃，他的生命经验的积累之外呢，还有就是他在上帝面前已经看到了自己的使命。这一刻开始，约瑟已经非常的敏感于上帝的作为了。
第9节也提到了说约瑟想起从前做的那两个梦，所以约瑟在这个时候已经完全明白上帝的旨意是什么。
是
那还有一种可能，这二姐哈，从人的角度来说，我觉得这几十年约瑟每天都会想到他的这些哥哥们，可能一开始是从愤怒不解甚至有仇恨，到最后慢慢慢慢的释怀，会有这种可能性吗？你就是我梦中的那些人，我一直
你化成灰我都认得你。
是是是
我相信说约瑟心里并没有仇恨，他其实早就已经选择原谅了，否则他根本不会接受哥哥们在他面前的下拜，又去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去测探他们有没有改变，甚至呢去了解他们目前的生活的状态等等。约瑟心里一直是有爱的人， 我们可以肯定一点，就是你刚讲的是一个正确的一个思考，就是他的确常常思念自己的家庭，以至于记不记得我们上次在分享当中，他的妻子给他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他就说遗忘啊，我要遗忘，因为他实在是忘不了，他心里面太痛苦了。一方面呢，他看不到为什么上帝把这些人放在他的心上，仍然在他的心上，我觉得这个也让我们看到上帝对我们人的爱啊，真的就是忘不了，不管我们人怎么背叛他，怎么凌辱他，怎么的唾弃他，就像耶稣基督被恨恶他的人伤害以至于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仍然忘不了他们，因为我们就是神心头的人。所以约瑟他表达出来的这份爱也是难受至极，但是却仍然是如此之爱，就忘不了。我也常想啊，这一份爱啊，是我们人无法能够解释的，因为神主动爱了我们，并且爱我们到底的这份爱，超过你我的理解范围之内的。
正儿姐，在这里我们还可以看到哈，就是约瑟并没有马上对他的哥哥说我是谁你们是谁哈，而是说你们的小弟弟在哪儿。即便他的哥哥们已经成名了自己的身份，但是他依然在说你们的小弟弟在哪儿。如果你们不把你们的小弟带来，我不相信你们就是良善的人、诚实的人、是来敌粮的人。为什么约瑟要在这里有这样的一个小小的设计，而不是直接相认呢？
在他的话里面已经讲了，就是要验证，要证验你们的话真不真。我想呢，一方面呢，其实他知道他们所说的是真话，因为从他的智慧，从他哥哥们的态度，他知道是真话，但是他不愿意跟他们的关系仅止于像我们跟神祷告，主啊，求你赐我一份工作，求你给我一份薪水，求你让我结婚，然后呢，神就轻易的把这个东西给了我们了，但是我们却没有跟他建立生命的关系。约瑟同样的，他不想只是给他们粮食，他们就回去了，他想要真实的跟他们重建这份关系，因此他必须要从一个看起来像刁难的角度，你们必须把你们的家人带给我看，不单单是你的小弟弟，还有你的爸爸，对吧？到后来我们看到他一次再一次的用各种各样的方法，以至于全家人都可以来到约瑟的面前，这个就是上帝的救赎计划。你看这个就特别的像我们呢，来拜神只是为了成就我们的一个想法，给我口粮食吧，给我个工作吧，给我个家庭吧，仅此而已。我们要的不是上帝，跟约瑟的几个哥哥是一模一样，他们只想要口粮食，他们根本没有想到，也不认识约瑟是谁，没有想过建立关系，没有想过什么彻底的救赎，没有想过全家人可以离开他们的那个地方，然后进入到埃及去享受荣华富贵，没有，完全没有。但是上帝要给我们的，就像约瑟他要给他的父家的一样，是更大更美，超过他们所求所想的。但是这个等候的过程呢，也是我们所不喜欢不愿意的，对吧？像他的哥哥，哎呀，你就是故意刁难我们，像我们常常埋怨神，神啊，你看我要什么你不给什么，甚至求神拜佛的人都有了，为什么我这个求神你就是不灵啊，你就是不给我啊。因为神不单单要把我们所求的给我们，他要把他自己给我们，这才是最重要的。所以为什么约瑟要刁难我们看得到了，就是这整个过程是因为爱，是因为约瑟想要把真正的救赎给他们，是超过他们所求所想的。
在这一段经文的17节，于是约瑟把他们都下到监里3天。如果大家读圣经的话，就会知道圣经当中有很多个三天哈。约拿在大鱼肚子里面待了3天，主耶稣是3天之后复活，总之就是这个3天好像在圣经当中常常会出现。那这意味着什么呢？
跟以色列人的数学有关，他们的三啊、七啊、40啊都是个完整的一个意思，包括12哈，我们现在的一打好像也是出现在他们的数字里面。三呢，它是一个非常完整的关系的代表，因为我们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神，所以呢，以色列人觉得3天就是死透了，比如说埋葬在地里3天，也就是彻底的一个死透了，他不可能再复活了。约拿在大鱼的肚子里3天，后来也是在新约里面告诉说，他就好像预表了耶稣基督在坟墓里面3天一样的。下在监里的3天呢，一方面是真的就是3天，另外一方面呢，也是看到约瑟他要给他们一个完完整整的真心反省和悔改的一个机会。其实对我们来说哈，你想他们这3天他可以产生多少有意义的对话，在圣经里面就描述了他们的弟兄们在这3天里面在思想说，哎呀，我们以前真的是对不住我们的兄弟啊， 他们心里面更加的确定说，我们如果今天真的要把我们的这个小弟弟带来的话呢，那我们要确保他的生命的平安。所以其实给了他们很多的机会去思考，去反省，同时呢其实也给了我们一个机会平复我们自己心里面很多的情感。我觉得三天这个数字呢是非常好的。有些时候我跟我们先生，我们在做一些大事情的一些祷告的时候，我们也跟神说，我们就禁食祷告三天，或者我们在上帝面前呢给自己一段时间安静。所以其实三天当然不是只是从属灵的角度，因为我们单单从数字的角度，从一个心理学的角度，其实三天也是一个非常完整的一段安静的时间。
这一段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约瑟和自己的弟兄再次相见，当然再次相见之后是隔了几十年，约瑟心里和他的灵里其实都有了很大很大的变化，无论是他生活的态度还是他灵里的丰富，都让我们看到神的计划是不会失败的。即便当初他被扔在了坑里，即便他被剥去了彩衣，即便他被践踏，但是当神要使用一个人的时候，神也会为他预备一个最美好的出路。这样的一段经文当中，我相信作为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而言，我们都是神手中的那个约瑟，可以被神深深的爱着，也可以被神大大的使用。所以我们是不是有做好准备，像约瑟一样时刻去预备自己成为神手中那个美好的器皿。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
拜。
耶稣是我亲爱朋友，我醉于忧愁，何等权力能将万事带到主恩座前求，多少平安屡屡失去，多少痛苦白白受，沉重是否烦恼压着心痛，是否与失恋隐忧，我们切莫灰心失望，快到主恩座前求，忠心朋友分担一切苦与忧，我们若跟主斗智斗，放心到主座前求，醉于忧愁，